话说从前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秃顶，脑袋上是寸草皆无。哎呦，这个生活呀，感觉特别的不方便。冬天出门得戴帽子，要不戴帽子，这脑袋特别冷。到了夏天，太阳一晒，人家有头发能挡挡，他根毛没有。哎呦呵，晒得跟那地皮烤的一样，再加上一些蚊虫的叮咬，晚上还睡不好觉。原来这人呢挺胖，吃得饱睡得着，可自打这头发越来越少，到最后一根没有，哎，他可就吃了苦头了。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你说我这前世是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，还是怎么地？这干嘛这么折磨我呀？怎么这头发跟我有仇啊？你看人家的头发长得多好，好歹给我留点儿。年纪轻轻三十出头我就秃顶，人家还以为我不喜欢头发，把头发都剃了。实则我想要头发它也不长啊，各种药也吃了，好多大夫也见了，偏方也用了，根本不见效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天天就为这头发，那是吃不香甜，睡不安稳。周围朋友也知道，看他这样啊，也替他着急，就帮着他呀，到处的寻医问药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你保不齐哪块云彩有雨，万一对他要管用，这不也挺好吗？单说有一天，有一朋友，哎，得着一好消息，兴冲冲的来见这秃子。哎，哥们儿，我这回又得着一信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得请我吃饭。啊，吃饭没问题，你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给你寻到一个名医，快，就这名医远近闻名啊，要提起他那真是一个雷天下响，万朵桃花数他红，高山点灯名头亮啊。好些个疑难杂症在人家手里，哎，药到病除，是妙手回春。你琢磨琢磨，有这么高超的本领，哎，就治你这秃顶，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感谢我，请我吃个饭呢？这主一听心里面一动，但是啊脸上没什么高兴的表情。啊我知道这么回事儿。哎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说我兴冲冲的来告诉你，你非但不感谢，行，咱们是好朋友，不谢就不谢。你怎么跟你说完这事儿，你脸上点笑模样都没有啊？你看你这个苦瓜相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说我为治这秃顶见那些医生大夫还少吗？包括那些江湖的郎中我也没少看呢，但凡听说有地方有名医我就去，甭管道多远花多钱，我也得去见这名医，把这药买回来。结果抹上之后，你看照旧是根毛不长，有什么用啊？这钱我花了海了去了，结果是石沉大海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现在啊，我都失去信心了。我看呢，这就是命啊，万般皆是命，是半点不由人呐。我估摸着这一辈子，我也不能长头发了，十有八九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，这辈子都来找后账来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别这么消极，行不行？世界上的事啊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。你别着急，你是看了不少大夫，找了不少的这个名医，又吃了不少的药，可是这些人都是庸医，不对症。老话说，对症下药，对症下药。他没找着你这病症，他能管得用吗？对不对呀？你别失去信心的。你说你三十出头正当壮年，你头发就没了，这玩意儿多遭罪呀。现在老哥一个因为这头发给你说亲保媒，人家一看你这形象，立刻扭身就走，多吃亏呀。我跟你说呀，咱呢别丧失信心，但凡有一线之机咱得去试试。 这主苦口婆心就搁这劝。您看，这叫真朋友。什么叫真朋友啊？当你有了困难的时候，人家能够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你分忧解难，不是说你有好处人过来分一杯羹得奖了，哎，来请客吧，或者说你中什么奖金了，发什么保险钱了，哎，他过来了，哎，见者有份，来来来，给我吃一顿饭吧，那叫什么酒肉朋友。真正的朋友不是说看你有了好处就上，是在你为难招窄的时候人才过来。世上的人往往是这样，锦上添花的容易，而雪中送炭的就比较难了。你像这个朋友就属于贴心的朋友，你不去我苦口婆心红嘴白牙的我搁这劝你，一来二去这主啊有点心动了，一想，哎，我再去看看，啊，吃亏上当就再一回呗，又能怎么地，我已经上当这么多回了，我还差这一回吗？对，那好吧，问了这个地点怎么走啊，人朋友说了，说这地儿啊我还真给你问清了，但是呢这人我没见过，这地儿呢我也没去过，究竟准不准，这道给我指的对不对呀，你呀参考着听，到那儿呢你再打听打听，可别呀一条道跑到黑，那样可就不好了，哎，你放心放心吧，哎，我一定好好问问。就这样这朋友走了。过了两天，这秃顶这位一想，那我就去试试吧，甭管好坏，别辜负了朋友的一番心意。收拾小包上路了，嚯，这地儿还真不好找，又打听又问，找到这地方了。一看门口排了很多人，哟，一个个呀，进去的是愁眉苦脸，出来的大多喜上眉梢。哟，这主一看，哎，不错，有门啊，你看肯定是这名医啊给治好了，要不然怎么都个个高兴出来呢，有的拎着药，有的没拎。嗯，看来这回我有希望了。在他前面是个老头，拄着一棍儿，哆里哆嗦颤颤巍巍的。这位呢就跟这老头闲聊天。我说，老人家，您这是头一回来吗？老头回头一看，嚯，大高个儿，哦，一个中年人，哟，这怎么一根头发都没有啊？啊，我呀，这是来第二回了。哦，第二回，您这是什么病啊？嗨，老了老了，眼睛不济了，我就觉得这眼前呢老是白花花的，老是啊有这个痴模糊看不见东西，我合计找这位大夫给看看。哎，你别说，头回来啊大夫给我看了，说那什么病症啊我也没记住，反正跟我讲说这个病啊他保准能给我治好了。我一合计，那治好就治好呗，我还问什么名儿干嘛呀，给我开了不少的药，告诉我拿回家要认真服用，而且提醒我说在服药期间呢可不能吃辛辣的东西，也不能吃发物，还不能吃鱼，这不是吗？这药啊我吃了半个月药就吃完了，吃完了我一想，我应该再去瞧瞧，我再问问人家我用不用再来一副药再吃几天。老人家，您感觉这效果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见效啊？我这老头子也说不好见效不见效。哎，不然你眼睛能不能看见呢？原来啊我感觉这眼睛前面是一片白，现在呢好像啊这一片呢给打碎了，变成哎小碎块儿，我也不知道是好啊我也不知道是不好，这不我合着来问问。这主一听，那合着是见好呗，原来是一大片，现在化整为零，那再吃几副药看来就能好。嗯，看来这回我是找对名医了，这回我这秃顶该有治了，看来我要长头发了，等着吧。排来排去排去排来，一个一个往里面进，轮来轮去，轮到他了。 这主进来一看，
耶，
吓一跳，怎么呢？就见所谓的这个名医呀，也是个秃子，脑袋上是一毛没有。问这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可就愣这儿了。有心进来，但这话又不知道怎么说，有心要走，自己排了这么长队伍，你看人家都灵，怎么到我这儿就不灵呢？所以愣这儿了。这个名医抬头一看呢，也看见这个患者了，一看，哎，这位您坐呀，有什么样的病症你跟我讲一讲。我这，哎，好吧，硬着头皮坐那儿，您说说您哪儿不舒服。我一指这脑袋，没好意思说。这大夫一看乐了，哈哈哈，哦，您是说您不长头发秃顶是不是？啊对呀，可是我进来一看您这脑袋上面也不富裕，所以呢这话我就没好意思问。大夫笑了，说您这病啊，不瞒你说，我还真治不了。哎，我就纳闷儿，你可是名医啊，远近闻名，刚才很多人有口皆碑，这出去一个都喜上眉梢，怎么您自己还是秃顶呢？你这么高超的技艺，为什么不能把自己这秃顶给治好呢？你要是能治好，我不是跟着也享福吗？大夫一笑，您别忘了有那么一句话呀，叫医者难自医呀。我也是个秃顶，不瞒你说，我跟你一样也非常痛苦，倘乎我真的能治的话，我就先给自己治好了。你没看我这个还没有吗？你呀也别耽误功夫了，赶紧呢另求他门吧。倘乎你或者你的朋友身体上有别的什么病症，你尽管来，唯独这秃顶我还真没治啊。这主一听，得，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呀，心说我呀又没找对人呐。我们拿这件事儿来对比学法的事儿。世间有些人学习佛法是三心二意，为生老病死感到苦恼，希望啊学习佛法在佛经当中能够求取一个长生不老的办法。听人说这沙门有本领，撂下经书就去求沙门，刚到沙门这儿又听说婆罗门有这本事，赶紧转个个又去找婆罗门。有人听说有个婆罗门能解除人的苦难，医治众生的疾患，结果呢他就跟那儿跪门，跪求婆罗门，说请求您呐，为我解除生老病死的苦恼，让我长享安乐，是长生不老。婆罗门人听完之后一笑，说我也处在无常的生老病死当中，也在寻找这种长生不老的办法，不过很可惜的是到现在啊我还没找到啊。倘乎我要找到这种办法，你别着急，等我解脱之后我会帮你解脱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呀没有找到名师。这个名是贤名的名，不是啊有名无名，是不是名人的那个名。学习佛法研习佛经也是这样，应该找到名师，倘乎没找到，那就像故事当中的这位治秃顶的，找秃医治秃顶，白白浪费了时间，结果到头来啊这病啊也没治好。那有人会说了，我怎么来辨别名师啊？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名师呢？首先说你得啊仔细观察他的言行。古人常讲听其言而观其行，他的言行相符，大致上错不了。说最简单的， 佛家教人觉而不迷，你看他是不是这样？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是佛教人的总原则、总纲领。觉、正、静，你仔细观察他像不像？他还会不会被这个社会外面的境界所污染？会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影响？你去观察这个。他如果眼见色、耳闻声，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的确不动心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。你问他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样样都知道，如如不动，没有一丝一毫贪求的意念，这说明他有定功。他在境界里如如不动、清清楚楚，这是有道心。你再观察佛家教人修行的基本法。修行，什么叫修行？修是修，行是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佛家基本修行的项目有十条，比方说不杀生，你看他有没有做到？特别观察什么呢？蚊虫啊，蚂蚁呀、啊，蚊虫过来咬他，你看他杀不杀？蚊子一咬他，咵一巴掌给拍死，拿本看那蚊子落墙上了，咵把那蚊子拍死在墙上，来个臭虫什么的，来个蟑螂什么的，一脚给踩死，你看看他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不是善知识，我们要不要跟他学？这需要考虑。蚊虫咬他，他欢喜布施供养，蚊虫来他来吃饭，我们常常帮助别人、救济别人，那既然蚊虫来的时候我们要布施他、供养他，欢欢喜喜的一种心态，倘乎你要把他赶走，那多不好啊！人家来求你帮忙，你不答应，把他撵走，这是蚊虫。倘乎是朋友呢，找你帮忙，你明明能帮，你不管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他跟我没关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就不好，说明他对人或者他对小动物没有爱心。接下来看看他不偷盗有没有做到啊？看他有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如果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这是盗心。你观察着什么？做买卖的看他有没有偷税，如果想尽一切办法走法律的漏洞偷税啊，他的盗心没断。所以仔细一观察，你就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看他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哪一个是善知识，哪一个不是善知识，不就一目了然吗？那位说，那我实在找不到，就这样我也发现不了名师，怎么办呢？你还可以找古人，比方说学印光大师。有人说印光大师不在世了，可是印光大师全集很容易找得到，读他的书，按照他的话去做，那么你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。所以现代人找不到善知识，你可以找古人。这个方法最初呢是孟子，孟子私塾孔子，他对孔子很佩服，但是那个时候孔子过世了，可是孔子的著作还在，孟子呢就专门读孔子的著作，专门学孔子，学得很像，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，孟子为雅圣，他学得太像了。往后呢，这个例子就传开了，在历史上成就的人也很多，司马迁学左丘明，左丘明写左传，专攻左传，专学左传，他学成功了。韩愈学司马迁，司马迁写史记，后来韩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专学史记，专读这个书，专门研究这个书，他很有成就。那么在佛教里面，明朝末年的万亿大师，他学莲池，莲池也过世了，可是莲池大师的著作还在，专读他的书， 专学他的为人，把他的教训统统落实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是真正廉耻的弟子。所以呢，有很多的好榜样，今人如果找不到，我们就可以找古人，古人是不会拒绝你的。这就如同修行的人在学佛，可是呢，佛已经不在了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如果把佛作为名师的话，现在佛不在世，所以我们只得来通过佛经，因为佛经它记录的是佛的言行，我们根据佛经上面的教导，上面的教诲来指导我们的行为，来按照佛经上的事情，我们为人处事日常生活，那么这就是学佛的一个阵地。韩愈曾经说过，术业有专攻，因此学习任何法门都应该选择有专精独到功力的名师，不论是做学问、学艺还是学佛，其道理都是相通的。虽然名师未必出于名师之门，名师门下也未必出高徒，但是追随名师至少不会指错方向、教错要领。可谁是名师，往往无法得知，特别是宗教经验和禅修功夫，在自己尚未入门时更是无法判断。不过名师虽然未必有名，但若为大众公认的名师，自然要比自称是名师而尚未被大众公认的要可靠得多。在《华严经》中，善财童子参访53位圆大善知识的方式，就是通过一位介绍一位，形成了53位圆的连锁关系，他们都是名师，因此善财童子绝不是病急乱投医的盲目拜师。有些时候大家呢，也可以参照四依法来选取名师。